许攸鞠躬丧命。他认为曹操所以连连得胜啊，都是他的功劳。他逮谁骂谁，骂在许褚头上了。许褚一怒之下，把这位许先生给杀了。杀完了他之后，也有点后悔。尤其许褚手下人这么一说，您看看，这许攸先生是丞相的好友啊，自幼的小朋友，您怎么给杀了？唉，许褚一想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啊？可他欺人太甚呢、啊！我们拼着命这么一通打合着，这功劳全是他的呀。行了，我给他抵命得了。提着许攸人头来见曹操，把许攸首级往曹丞相脚下这么一扔，就把这番经过都说了。丞相，你就把我杀了得了，我给他抵偿。曹操一看可生了气了，你怎么这么鲁莽啊？许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、啊，若非此人前来投我，我怎么能取得了官渡之胜呢？今儿个我们能打进冀州，不是也多亏许攸吗？他不提醒我决漳河水，我们进又不能退又不肯，不知要耗费多少钱粮。许攸能够起袁绍来投我，那真使我如猛虎添翼呀、啊！我霸业的成败全靠这些名人贤士的辅佐。袁绍为什么连连大败？就是他不能举贤任能啊！自古来成大业者都十分器重人才，许攸犯了什么错了？不是就说几句傲慢的话吗？那算得了什么呀？人家既没触犯军纪，也没触动政纪，你许褚凭什么把人家杀了？杀这么重要的人物也不跟我说一声，你这不等于是堵塞贤路吗？曹操越说越生气啊，那他怎么不把许褚杀了，给许攸抵命啊？那哪能啊，已经损失一位贤士了，再搭上一位武将，那不赔了老本了吗？许褚啊，悔之不及，吓得一声不敢吭了。两边的文武都频频点头，丞相真是大仁大度，虚怀若谷啊。曹操当即吩咐厚葬许攸。埋葬了许攸之后，曹操传了一道令，传令安民呢，说是河北袁绍啊，自从起兵兵发许都那天起，河北的黎民百姓久遭兵革之难呢、啊。这仗打得没完没了啊，老百姓啊算是受了罪了。我这不是把冀州得过来了吗？从此后一年是禁免租赋，什么也不跟老百姓要。哎呀，曹操这个措施可是太高明了，这是他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。历代的封建军阀呀，都不顾老百姓死活呀，而曹操深知养兵必须养民呐、啊，老百姓不打粮，你军兵吃什么呀？然后曹操是深表朝廷，表彰送走了，曹操把文武找来了，说是明日一早啊，我要祭扫袁绍之墓，你们都跟着我去。大家一听，哎呦，丞相还要扫袁绍墓啊，这得去呀。第二天一早，曹丞相沐浴更衣，带领着他的文武来到袁绍墓前，曹丞相亲自捻香大拜，是放声痛哭啊。哭的这些文武都觉得奇怪，哎，丞相，这袁绍跟您敌对多年呢，他总想取许都灭了您，今儿个您把他给打败了，得过了冀州，您怎么还这么哭他呀？嗨，曹操一听，列位先生哪里知道啊， 我与袁绍相交甚厚啊，我们一同同十八路诸侯伐过董卓呀。袁绍是当时之盟主，他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。我们在饮酒闲谈之际，他曾跟我说过，他有雄心壮志，要据北平南，定天下，一统霸业。他打算把这天下都拿过去。大家这么一听，嗨，算了吧，丞相，别人不知道，您还不知道他呀。袁绍这个人是羊脂虎皮，凤毛鸡胆呐、啊，他外宽内忌，优柔寡断，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。曹操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哎，主公说的也是啊。祭奠完了袁绍以后，曹操吩咐多赏金帛粮米给袁绍的夫人刘氏，把他养起来。刘氏是感恩不尽呢、啊，就把自己的二儿媳妇甄氏啊，给了曹丕曹子桓做了妻子了。曹操在冀州这儿捡了个儿媳妇，他心里挺高兴。别看高兴，大事他可没耽误，加紧备粮练兵啊！干什么呀？外边还有三袁呢，袁谭、袁熙、袁尚，这哥仨一个还没逮着呢。曹操光得了个冀州就没事了，还有青州、并州、幽州呢。袁谭他们兄弟几人怎么不复夺冀州啊？哎呦，他们哪还有那精力夺冀州啊？袁谭跟袁尚杀了一个狗血喷头，袁谭把袁尚杀得大败，落荒而逃了。袁谭占据着青州，他有夺冀州之心，但是呢，他没敢轻举妄动啊。他跟手下的谋士辛平商量，我想诈降曹操复夺冀州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去给我做个说客呀。辛平一听，既然将军吩咐了，那我就去吧。辛平就奔冀州来了，到这儿一见曹操，曹操问他呀，辛平先生，你从青州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禀丞相，我家袁谭将军有意归顺丞相您。哦，袁谭想投降于我，正是。是真呢、啊、是假呀？恐怕其中有诈吧。这个辛平一愣，心说曹操厉害呀、啊。哎，丞相，您有所不知，不必多说了。你赶快回去吧，让袁谭练好人马，我是即日攻打青州，我就要灭他了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辛平没词儿了，让曹操两边的人把他给轰出来了。辛平回到了青州，跟袁谭这么一说，只好实话实说吧。袁谭一听，什么？曹操能一见你面就断定我有诈降之意？哈哈，这明明你是跟曹操说了实话了，你还有脸回来见我？辛平一听，这是哪儿的事啊？将军呐、啊，我确实见着这位曹丞相，刚说了这么两句话，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呢？把辛平气的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，一跺脚躺地上，气死了。袁谭也后悔了，嗨，看来辛平不能啊，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？得了，把他抬出去埋了吧。刚把这位辛平先生给抬出去，有人来报曹丞相兵发青州。袁谭一看，坏了，那也得打呀，请降不成，只有决战了。出兵这一打，他早就让曹操给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，他哪能战得过曹操？把袁谭杀得大败而归，兵败青州城，四门紧闭，高悬免战。你悬免战，人家曹丞相不答应啊，昼夜加紧攻城，一下子就把青州给打开了。袁谭叫曹丞相给活捉了，当即砍下人头，首级高高悬挂。曹操吩咐， 如果发现有人哭袁谭的人头，立即抓来见我。这道令刚传下来，有人来禀报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站在袁谭的手机下哭了，把他抓来。抓来一问，此人姓王明修，也是袁绍手下一个旧臣，后来因为得罪了袁绍，被袁绍给革职了。曹操一听，既如此，你为什么还哭袁谭呢？丞相有所不知啊，袁氏父子待我有恩，我不能忘了他们的情谊。哎呀呀，听到这儿，曹操点点头，他心里头暗想，这河北有这么多的忠臣名士啊，好可惜呀，袁氏兄弟袁绍袁术他们都不会用人呢。如果说袁绍会用人的话，嘿嘿，我曹操安敢正视四周，我甭说举兵来伐人家袁绍，恐怕我连看这边一眼都没那个胆子啊。所以他没杀王修，把王修带入上宾。同时曹操还问他说，如今呢，袁熙袁尚已经都逃走了，我应该怎么去打他们呢？王修听到这儿，把头这么一低，一言不发。嘿嘿，曹操暗挑大指，真乃忠臣也。只好就别问了，就把这位养起来得了。随后曹操就问手下的文武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文武一听，请丞相您在这儿歇兵几日，然后咱们先把并州拿过来，一个州一个州的打呀。现在冀青二州不是已经归了咱们了吗？并州还有高干呢，把他灭了，再取二原不迟。言之甚善，曹操在青州歇兵几日，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兵发并州。哎呦，这时候可不怎么样啊。天寒地冻啊，是道路难走，把这些兵将累的是疲惫不堪。就在这时，曹操做了一首名诗，叫《苦寒行》啊。打高干打了两个多月，才算把并州取下来，赶走了高干。高干跑哪儿去了？跑到单于左贤王那儿去了。左贤王一看他，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？我与曹操无冤仇，你想让我结怨于曹丞相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，把高干给轰出来了，不要他。高干一看，我上哪儿去啊？嗨，干脆我上荆州投刘表去吧。他走到半道上，叫人家把他给杀了，把高干的首级送到了曹丞相的跟前。曹操是重赏来人呢，这样就把冀青并三州拿过来了，只剩下幽州了。这幽州没费吹灰之力就得过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袁熙袁尚一听说袁谭也死了，高干也完了，把这俩吓跑了，弃幽州远逃啊。逃哪儿去了？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。曹丞相顺手牵羊得过来了幽州，他当即是大聚文武啊，在一块商量商量，咱们是进兵啊还是退兵呢？四州已经全得过来了。文武坐下来议论了一番，有人可就说了，丞相，我看咱们不能再进兵了，因为到这地方咱们已经离许都很远了，这么长驱直入还了得呀？咱那家还要不要了？如果说咱们要再追这袁熙袁尚，那么荆州的刘表他要偷袭咱们的许都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位慢条斯理的说了这么两句话，哎呦，这反响可大了。哎呦，这话说的对呀，可是呢，丞相啊，那咱可不能不防啊，咱就打到哪儿去，咱也不能不要家呀。 是你一言我一语，几乎啊有95%的文武全都同意回兵许都。曹丞相这时候也拿不定主意了，这儿离乌桓可还远着的呢。这乌桓在哪儿啊？辽东、辽西、右北平啊，乌桓三郡嘛。这时曹操看了看在座的郭嘉，郭嘉坐在那是微笑不语啊。曹操向郭嘉问计：“奉孝，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”“丞相，我们绝不能回兵。”当时这大帐里头就鸦雀无声了，大家对郭嘉是十分敬重。这些谋士当中啊，属郭嘉年轻，他今年才36岁，可是计谋过人呢、胸藏锦绣，伏隐机谋。他给曹操出谋划的策呀，是10有9中，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。郭先生，您怎么不同意我们劝丞相回兵呢？不能回兵啊，我们已经打到这儿了，现在袁熙、袁尚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。袁绍活着的时候，他就经常的收买乌桓的民心，他就想把这个地方拿过去。如今他们两个兄弟跑去了，一定要和乌桓是勾结一处。咱们要是放着不捉，就等于纵虎归山，剪草不除根为丧身之本呢，终究是咱们的后患。说不定咱已经得过来的冀青幽并，得而复失啊！所以说，必须兵进乌桓，杀死二袁。啊、哦，哎，奉孝，那咱们要兵进乌桓，那刘表要偷袭咱们许都呢？不能，列公且请放心，刘表他没有这个胆识，他只能守摊子。别看刘备去投他，他不能重用刘备。他要一重用他，刘表自己就完了。他不重用他，刘备怎么能够替他卖命去驰骋于疆场呢？恐怕刘表连想都不敢想。很可能刘备啊能提醒他说，现在曹丞相已经带兵北征，咱们打许都得了。但是刘表他绝不敢点头，所以我们的许都万无一失。丞相您就只管进兵。哎呀，大家议论了一阵，郭嘉说的也对。哎，奉孝，就算刘表不打咱们的许都，那咱们怎么往前运这个兵马呀？人马能过去，咱这粮草上不来呀。我们听说呀，前面这个道是越来越难走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郭嘉一听这个呀，这个我想过，可也没想好。正好大家这一问，我跟丞相说一说。我想在这儿开2条河。开河啊，咱们挖上2条渠啊，陆地咱们可以进兵，水路咱们可以运粮。哎呦，大伙一听，我说奉孝，你把这事儿想的可太容易了。那2条河要是运起军粮来，可不是小河沟啊，那大河开起来，那得多少人力物力呀、啊？3月5月也完不成。再说就为打个乌桓，开2条大河呀、啊，你也开不到尽头啊。咱们开的哪儿算的哪儿。再说了，这次咱把河开好，粮食运上去，打了乌桓，取了二袁，这2条河留下来，以后还能造福于黎民百姓。你种田离不开水啊，事儿倒是个好事儿，不过这可真得费点劲。那大家都瞅着曹丞相，等丞相定夺，曹操手捻着胡须想了想，他看着郭嘉微微一笑，那意思是：奉孝，你这个主意高，就按着郭嘉说的就这么做，挖渠。 一声令下，军民齐动，好家伙，就挖起河来了，挖了两条大渠啊，一条平鲁渠，一条叫泉州渠。这平鲁渠是由滹沱河到沽水，泉州渠由居河到潞河，投了大量的人力呀、啊，动用的那个民夫啊，不计其数哦。就修这两条渠，不知死了多少民夫，投了多少物力。两条渠修成了，整用了2年的功夫，真不容易啊。曹丞相传令进兵，人马从益州奔吴中，直取乌桓。呵，汉路行军，水路运粮，曹丞相的人马浩浩荡荡直起益城。等人马走到益城这儿，走不了了，满地全都是稀泥呀、啊，把这腿呀、啊、旋住半天拔不出来，那马就更困难了，粮还运不上来了呢。怎么回事？这河已经到头了，你开什么河也得有个尽头啊，它不能开起来没完呢。再一打听啊，一城这会儿离乌桓还远着的呢。这些的大家可犯愁喽，都劝丞相，我说丞相，咱别走了，这仗咱就算了吧，您看看这怎么走啊，我看这个道路这么难，咱走的那地方还不知道怎么样，听说前面还没道了。曹操也有点犯愁，曹丞相这两天的心情很焦急，他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他手下的第一流大谋士郭嘉还病了，郭嘉水土不服，一天到晚呢他是光吐不吃饭，你说这怎么能行啊。曹操听大家这么一说，哎呀，倒是啊，那咱们问问奉孝吧。曹丞相问问郭嘉想回兵，郭嘉强打的精神由床上支撑起来了，丞相不能回兵，您的将令已经传出，是令下如山倒，乌桓咱是非打不可，您不要想我的病，我养一养啊就会好了，不服水土这算得了什么呀，我还能支持得住。咱们的人马已经来到益城了，好不容易眼看伸手就可取二元首级了，您怎么能回兵呢？丞相您不用着急，我打听过了，前面的道路确实不好走，不过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田畴啊，他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理仙，地理非常熟悉，您请他来做个向导，咱就能把乌桓拿过来。
啊，那好，奉孝，你安心养病吧啊，我去请请这位田畴先生。
曹操跟手下人一问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，据说袁绍请他多少次都没请去。
曹操派人去请，哎呦，费这劲呢，请了俩半月才把这位田畴先生找着，还真不错，这位还真来了。
到这儿一见曹丞相，曹操首先问他说，袁绍请你，你怎么不去？田畴笑了，袁绍这个人他依附豪强，欺压百姓，难成大器，我烦他。
哦，
言外之意那就是挺欢迎这位曹丞相。曹操挺高兴，就把让他带路的事跟他说了。田畴一听，可以，这个路是不好走，只有两条路能取乌桓。第一，就像您想的那样，由益城这会儿兵进吴中奔乌桓，但是一路上有人家乌桓重兵把守，那是乌桓的咽喉要道，你根本过不去。还有一条道，我听老人传说呀，这条道已经有200来年没有人走了，咱们是不是由这条道插过去，那就是由益城奔卢龙，直奔柳城取白狼滩，我看是二元可灭。
哦，多谢先生，
那我们就要有劳先生您做我们人马的先导，
我愿与丞相带路。曹操大喜，厚谢田畴。曹操又把这事儿跟郭嘉说了，郭嘉一听，太好了，丞相您要轻装进兵啊，把能不带的那子重都把他留下，仅带些口粮就行了，越轻便越好，人马您要好好挑选挑选，让他兵强马壮。曹操一听，这话对，另外还有一件事，丞相您得办，您必须如此这般。嗯，奉孝，你想得太周到了。曹操一方面挑选精兵，一方面呢，让军校往外传扬，乌桓不打了，回兵许都，为这个曹丞相在这义城的要路咽喉口挂起个大牌子来，干什么呀？曹孟德回兵许昌。这几天的功夫就传扬出去了，然后这会儿把这人马也挑选齐了，曹操带着几员上将由田畴领路，就奔卢龙开下来了。哎呦，这道是真不好走啊，幸亏有田畴领着路，不然呐，休想前进一步，越走道路越艰难还不算，粮食没了，能带多少口粮，这怎么办呢？就只好杀马，吃这马肉。最大的困难没水喝，军事掘井啊，一挖井挖好几十丈深才见点水。这些军校历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来到了柳城。这柳城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辽宁省锦溪县西北。曹操的人马悄悄的已经把白狼滩给包围起来。踏顿呢，这时候跟袁熙袁尚正在那儿饮酒欢歌呢。袁熙袁尚有点坐卧不宁，他们俩人问踏顿，曹操要领人马打来怎么办？踏顿一听，嗨，不能，曹操除非神兵天将，再把他由地里长出来，他哪能来得了这儿啊？另外探报已经说了，他回兵许都了。您二位啊，就报。把踏顿吓一哆嗦，怎么了？大事不好，曹操的人马已经包围了白狼滩。什么？满口胡说。他这话音没落，打外边一声炮响，是喊杀震天。踏顿跟二元一看，赶快迎敌吧，人家杀来了。他们上马迎敌，当时乌桓的人马与曹丞相的人马就混战到一处了。曹丞相人马有些疲惫了，一个个劳累得不得了。乌桓这些人马是以逸待劳，而且都十分凶猛，杀的曹兵纷纷后退。曹丞相登高一望，这怎么能行啊？他仔细一看呐，哼，乌桓这人马不怎么样，怎么回事？没有经过训练，满世界乱撞，那队伍都不整齐。曹操撇了撇嘴，哼，他一点手就把张辽、徐晃、李典、乐进叫过来，你们呢分四路给我往上杀，只许前进不许后退，我亲自给你们擂鼓助阵。张辽一听，哎呀，丞相您可不要冒这个风险呢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们一定打上去就是了。话没说完，张辽几员大将邦安上了马了，大喊一声杀，就冲下山头去了。曹操亲自为几将是擂鼓助战，几员大将奋力冲杀。张辽斩踏顿于马下，杀到天明，他们才发现，哎呦，袁熙袁尚不见了。